为什么当我们打胜仗之后还没有签合约就可以采取这么多的主权行为，包括土地认定是我们的领土，人民认定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并且从事许多主权政府才能做的事情。关键就在于刚才胡主席说的开罗宣言，因为开罗宣言它上面怎么规定的呢？他说日本窃自，偷窃的窃，窃自中国的领土，例如东四省、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华民国。它的英文是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文字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呢，它认定了日本是窃据，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说日本这个日据时期就从这里来的。第二呢，它用语是用 restore， 是归还，这表示这本来是我们的，被你偷走了，被你抢走了，你现在还给我们。那么第三很重要的，他说归还的对象是中华民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献啊！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能够把这个文献做得这么完美的是谁呢？就是当时在开罗会议最重要的这我们军事委员会他的秘书长王宠惠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他为了这几个字呢跟英国的代表大吵一架。英国人说只要说日本放弃就好了，不需要说放弃哪些。王宠惠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们不这不久前才被侵占我们的东北，早先还有台湾，如果我们把这个讲清楚一定会引起外界极大的误会。他说坚持一个字都不能改。两边吵得很厉害的时候，美国的代表就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出来说我们支持中国的主张。所以这个文字留下来之后呢，到后世影响非常的大。开罗宣言到这个一年多以后呢，就变成了波茨坦公告的一部分。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所以波茨坦公告把开罗宣言纳进来了。然后日本天皇在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他说我们接受波茨坦公告。然后到9月2号，日本派文官是派这个重光葵，武官是派梅津美治郎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投降。投降的降书就是降服文书，他的第一段跟第六段都有提到波茨坦公告，所以一个降书就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全部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有这个权限做这个事情。到了1952年，我们跟日本另外签中日合约的时候，只是把这个过程呢再加以确认。可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总是有人出来说开罗宣言不是条约，没有拘束力。最近啊，吕前副总统秀莲女士还说过一次，其实我听到过很多次了。上一次我听到是在我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参加行政院院会，当时的教育部长杜振声先生就说，他说开罗宣言只是一纸新闻公报而已啊，那首长又没有签名，有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怎么算是一个有拘束力的文献呢？哎，我当时只好叹一口气了。我起来说话，我说条约不一定要叫做条约，它可以是公约，可以是宣言，可以是议定书，可以是备忘录，一共有10多种名称啊。这第一。第二呢，这个开罗宣言是2次大战当中最重要的三位领袖，我们的蒋委员长、罗斯福总统跟丘吉尔手下，他们共同决定的。12月1号公布之后呢，12月2号的《纽约时报》整版出来，这个公信力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最重要呢，开罗宣言跟着波茨坦公告进入了日本降书。日本降书呢是日本天皇接受的文件， 这三个文件在日本外务省1946年出版的条约集，还有美国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法规大全都有纳入，最重要的是在1952年的联合国条约集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也把它纳入了，它是不折不扣规规矩矩的条约，这个条约当然应该执行，当然有拘束力，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